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实用解经学讲过了第一讲，第一课就是基督徒与读经。我们提到了基督徒读经的重要和基督徒读经的三种方式，灵修式、速读式还有研读式。第二课里面我们介绍了解经、解释圣经的重要和需要性，因为圣经世界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地理、历史、时间、文化和语言、属灵的差距，所以我们需要来正确的解释。在第三课里面，我们对解释圣经有一些的回答问题，因为有一些传统的概念，认为字句是叫人死，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而且不需要来需要人帮助解经。我们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正确的意思，是圣经是要我们注重知识，要我们有正确的知识才能活出正确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讲，第四讲就是解经者的预备。一个解释圣经的人，他需要有一些的装备，装备要分两部分的装备，一部分是关于我们解释圣经自己本身的装备，第二部分是解释圣经需要一些工具书的装备。首先我们来讲解释圣经者本身所必要的装备。解释圣经有一个铁三角的原则，换句话讲就是圣经、圣灵和圣徒。我们需要正确的来借着圣经的本文，借着圣灵的引导、光照、真理的圣灵，还有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够把解释圣经解释的正确。关于我们一个解经者自己本身需要有什么条件呢？我们第一个必须要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真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重生，当然不能够了解神国的性质，对神国的经历他没有办法了解，对圣经的教导也许他能够了解字面的意思，但是他不能够经历他自己生活生命的重生的经历，也不能够活出来，当然他就不能够了解圣经。保罗在临前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属血气的人，这里就是指还没有得救的、没有重生的人，他没有圣灵在他心里面，他也许在读圣经的时候头脑能够明白，但是他不能领会，领会的原来意思就是接受，他不愿意接受，他不承认这是真理，他不服，他认为这个是愚拙的事，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圣经。所以首先一个读圣经的人，他需要有一个重生，他才能够愿意服下来，愿意领受神的事，才能够分享神国的福分、神国的真理。第二，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要靠圣灵的引导。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那里也是这样说，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头来的灵。圣灵可以让我们信徒知道神开恩教导我们的事情，圣灵是我们读圣经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几点。首先，圣灵的光照并不否定、并不否认我们人的努力和追求、恒心的研究。圣灵是帮助我们信徒可以正确的明白圣经，适度的应用圣经。而且人的聪明才智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属灵的事物。但是圣灵的光照也并不是 等于帮助我们一个解经的人去寻求圣经里面隐藏的含义。一切的解释都需要按着圣经字句文法最基本的方式来意义来解释，并且我们要记得圣灵的光照主要的目的是让信徒能够愿意去遵行，愿意去接纳。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建在我们以对圣经认识的知识上，能够带领我们想起来而且去遵行。并且圣灵的光照并不排除我们来使用工具书或者是解经书。当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好好的去研究这段经文，在祷告里面默想，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所研究的在心里融会贯通的领受而且活出来。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一个人单靠着祷告而忽略了方法，或者是只用方法而不依靠圣灵，忽略祷告，这两个都是错误的，都是一个极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依靠圣灵，也要依靠准确的法则。正如我们曾经解释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要竭力得蒙神的喜悦，按正义分解神的道。讲完了，我们解经者必须重生得救，必须依靠圣灵。第三是一定要乐意遵行神的话语。在诗篇119篇，我们曾经解释过诗人以斯拉他何等愿意来爱慕而且遵行神的话语。我非常的尊敬也非常的羡慕像旧约的这位伟人以斯拉，他是归回时期的一位文士，而且他带领以色列人在灵性上的复兴。诗篇119篇和诗篇第一篇都是文士以斯拉所写的，他是何等的影响我们后代的人。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我们和合本是这样翻译，以斯拉定立定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一段经文原来的意思有四个立定，四个立定。以斯拉是这样的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他第一个是立定心智，第二个是立定研究，第三个是立定遵行，第四个是立定教训。这都是作为我们愿意来研究神话的一个很好的典范。除了我们乐意遵行神的话才能够解经以外，我们还需要第四点，有一个谦卑励志的心。一个读圣经的人一定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态。所谓的谦卑，也就是一个人有一个敞开的心胸。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无论在听到一些老师在解释这段经文，或者是我们看一些很好的解经书里面的解释，如果跟我们原来的传统所教导的，或者是我们以前所认为是的，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先去尊重对方的看法，然后好好的去查考这段的经文，按照这个正义来解释，辨别哪一个解释比较更合理。这是一个宽广的心，宽广的心是彼此的尊重，不是因着对方采取的解经路线和自己不同就随意批评。当我们对不同的人的解释，如果有他的看法立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先虚心下来，先平衡我们的思考，苏醒我们的良知，好好的来查考这一段经文到底哪一个是他的解释是合圣经，还是我过去所领受的合圣经，再来做一个辨别。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然我们解释的不是指的那个异端或者是极端，他们就是不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先入为主轻率的解释，这个当然我们发觉要把它摒除掉。所以一个解经者的态度，他必须是一个爱慕，愿意遵行，愿意谦卑，愿意来 有一个敞开的心胸。当我们学习了这个解经学的原则和方法，并不能够叫人立刻成为一个很好的圣经解释者，它可以补足我们的不足。因为解经学的规则在我们运用的时候，还要根据我们个人运用的自己属灵的见识、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情形，还有对圣经的认识，还有我们自己对学术上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解经者。一个解经的人，我们要了解，解经是一门不容易的，是要花功夫、花努力去追求的。所以我们在知道了解经的态度、解经者的态度和方法以后，我们还要有良好的纪律，我们要有坚忍，要追求殷勤的，我们好好的照着这个方法法则去研读别人解经的成果，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成果跟他们做一个对比，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解经者。讲完了一个解释圣经本身的装备，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还有解经工具的装备。中国有一句很好的名言，就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换句话讲，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选择精良的工具，就可以让效率提高。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有工具。举一个例子，医生他需要听诊器或者一些的机器，理发师需要有剃头刀，工程师要衡量尺，如果去挖掘金矿钻石也需要很好的工具。同样的，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也是像挖宝一样。当我们挖宝，我们需要有合适的工具，就是解经书、解经工具。所谓的解经工具，是先圣先贤他们爱主的人精心研究的成果，他们的研究心血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而且能够让我们可以谦卑受教。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弟兄姐妹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解释圣经一些必须的基本工具书。首先我们要介绍解经的工具书，就是圣经。我们现在手上所拿的通用的圣经是中文的和合本圣经。这本圣经是十位外国宣教士和两位华人的译员、华人的翻译的人，他们在1900年左右，也就是离现在88年前所翻译完成的。现在是我们华人教会最普遍通用的圣经。这本书翻译的非常的信达雅，标准很高，而且也是在我们信徒心里面有很高的权威。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圣经是翻译的，没有任何一本翻译的圣经，不论是中文、英文或任何文字，是有叫做零缺点的。因为翻译圣经要根据当时翻译者的背景、想法和一些文字的应用，所以我们在引用这个中文和合本有很高的权威。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中文译本，我们可以放在一起互相的来比较，互相的读，对一些过去在88年以前翻译的圣经有一些用字，我们今天用新的译本也可以互相的帮助。不过我个人还是读经的时候以和合本为主，然后再参考其他的译本。第二个，我们也知道现在很通用的叫做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到现在已经出版了28年了，它里面有一些很口语化的中文，就像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能爱神又爱马门，马门现代中文译本就翻成钱财。还有在马太5章22节，主耶稣说你们骂弟兄是拉家的，在现代中文译本就翻成是废物，所以是很口语化，我们可以互相的参考。还有一本也是我们目前很喜欢用的，就是新译本。新译本现在已经出版了15年了，它是天道书楼出版的，也是很有白话。在这里我就有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圣经，尤其我手上拿的这本是和合本和新译本两本书的对照，他们把和合本在一边，新译本在另外一边， 当你读这两本版本的时候，再看他们翻译原文的时候，有一些的你就更容易了解，这都是我们的工具。其他呢，还有一些的吕正中版本、新汉语译本，都是很值得我们可以互相在读经的时候，你愿意更多的了解，还有对照。在英文方面，英文有很多很好的译本，其中我们最推崇的就是 New King James， 就是英王钦定本。这本是在1611年最先翻译，然后后来又经过重新的修改。这本的翻译，我们个人和学者都认为最合乎原文的圣经。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英文的话，可以把中文和英文对照的来看，就像我手上这里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你可以一边中文一边英文再对照的看，也许对我们有不同的版本增加更多的帮助。除了这个英文钦定本，在英文里面还有叫做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美国新标准译本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从不同的版本可以得到很宝贵的资料。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工具就是圣经的注读本。圣经注读本就是说以圣经的内容，然后有学者在他的这个内容前面加上历史背景、作者、读者，还有一些的地图，然后在这经文的内容本身他也有一些的解释，并且对每一段的经文都有结构加上地图。像我手上这一本是我们中文的圣经祈祷本，是许多华人很喜欢用的。这本圣经祈祷本出版已经18年了，是海天书楼所出版的。它里面有很正确也很好的解释，举例讲，像我打开前面它就有圣经的世界，还有很美的地图，然后对每一章的圣经都有它的背景和下面的注释。有这个注读本的好处就是说一本在手，包罗万有，你可以很方便的参考。另外在11年前也出版了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圣经祈祷本是我们华人的学者所撰写的，海天书楼出版。那这本呢是根据美国的 NIV 的 Study Bible 学习圣经所翻译成的，有不同的学者合编集思广益而成。它也是同样的，对每一卷书它有这个注释有介绍，而且对每本书的大纲也有很好的分析，这都是我们很好用的注读本、研读本。在英文方面，我们很推荐美国有一位传道人叫 MacArthur Study Bible， 这本 Study Bible 它也是对这解释圣经有非常独特和详细的解释。而且有一个好消息，我最近收到他们的信，这本书现在正在翻译成中文之中，但愿早点翻译好，帮助我们华人的信徒。介绍完了圣经还有圣经注读本，下面我需要介绍经文汇编。所谓的经文汇编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圣经的一些的字词需要特别的了解。那有的经文汇编就是按英文的，是按英文字母，中文是按中文的笔画排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所有的字和词排列出来，找出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字的出处在哪一节的经文上面，来对我们串珠或研究圣经的一个工具。其中我需要特别介绍一本这个中文汇编，叫做圣经原文智慧中文汇编。这本中文汇编是台湾的一位圣经学者王正中所出版的，在这个台湾静轩出版社。这本书它是按着原文把圣经的每一个字下面排出它的数目字，是帮助不懂原文、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的人，对某些特定的字词它排出数目字，然后在后面就把这个数目字加以的解释，解释这个字，而且引用出他所用的经文。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有一位姐妹问我说，她实在很困惑，不了解马可福音第七章27-28节，当耶稣到了推罗西顿的时候，外邦的人的地方，有一位迦南的妇人，她的小女儿被鬼附，她要求耶稣医治她。耶稣为了考验她的信心，就对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她就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个狗来描写她的女儿，不是对她的女儿太瞧不起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问的问题很好，如果我们有机会，当然我是在教圣经课的时候，不是一般信徒问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查这本圣经原文智慧的中文汇编，你会找马可福音7章27节，你就会看见在那里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这个狗下面他就编了一个号码2952号，然后你就翻到后面的2952，当你找到2952号的时候，你发现这里告诉你，原来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小狗爱犬，而且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两处，只有在马太和马可同样记载这个迦南妇人耶稣对他讲话的时候，换句话讲，耶稣对他用这个特定的字是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家里可爱的狗吃，那这个迦南妇人就立刻就听到就高兴了，因为他知道小狗有他的主人，他就立刻对主说，主啊，我也是你的儿女，求你来医治。所以立刻就可以看见，用这个字你就可以知道，那这个狗就不是另外在启示录22章15节讲的有些犬类将来不能够到天上，或者腓立比书3章2节讲的要防备犬类的那个犬类，那个字你去查它的号码是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2965，讲的是另一类的狗。这只是一个例子，圣经的所有的字词如果对不懂希腊文的都可以用这本书来帮助对照，找出确切的原意，而且呢也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出这个字在不同的经文中的出现，所以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尤其对希腊文不熟悉的或者不会用的，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除了这个新约的注读本还有经文汇编，我们再来介绍圣经词典。当我们对圣经里面有些特定的字词或者圣经的地理文化历史有一些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来查圣经词典。像我手上这里有一本叫做圣经新词典，这是香港天道出版的，有上下两册，它这里面就对圣经里面的字词都有解释。举一个例子，我翻到这里讲到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信实，从旧约里面到新约里面他都介绍，或者是我们再来翻一下，讲到什么叫做地狱，这里也解释地狱，或者讲到什么叫做希利利人，这里都有解释，还有很好的地图，圣经新词典可以帮助我们。除了圣经新词典以外，在香港正主也出版了正主圣经百科全书，一共有三册，上中下，它里面也是对圣经的历史地理文化还有复杂的名词专有的一些的人名地名字源字根都有介绍，这也是很好的工具书。在英文方面非常通用的就是 Rondavan 出版社出版的圣经百科全书，一共有全部有五册，里面都有学者们详细的对每一件事情的从历史地理文化地理人民都有详细的介绍，我相信这个 Rondavan 这五套也是对我们研究圣经的背景很有帮助的。除了圣经的词典百科全书以外， 我们读圣经当然需要有圣经地图，很好的就是在我们圣经的后面都已经有一些简单的圣经地图，让我们能够知道在哪些地方。其他呢，像我们有卢利这位弟兄所出版的在香港基督教文艺圣经地图，它里面对各时代的地图，像这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地的时代的地图都有介绍，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的简单的地名的注释解释，都是对我们很好的参考书。讲完了圣经地图，我们下面需要介绍圣经的注释书。所谓圣经注释书，就是把圣经按着一卷书一卷书来逐卷解释的书卷，其中里面有详细的解释，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也有扼要性的解释。注释书里面其中又分成三大类注释书，第一大类是关于灵修式的，换句话讲，灵修式的注释书就是一些人的讲道，或者是他对我们一般的应用上的了解，里面有些例证有些材料比较容易了解。像我们很喜欢，一般学者很喜欢用的就是巴克莱英国的学者他所写的注释书，现在也都中文都有翻译好，是香港基督教文艺所翻译的，新约一共有17本，它里面对圣经的内容背景还有它的这个字义都有很详细的解释。除了巴克莱的注释书以外，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像最近正主在去年开始所翻译的威尔斯比一位学者的书，他的书从创世纪开始到现在已经翻译了6-7本左右，在继续的翻译。这本书是也是非常清楚简单好的大纲，而且很简单的解释，但是带来我们很多属灵生命的这个认识和灵训。这个作者是很受尊重的一个作者，现在很高兴已经翻译成中文，方面是简体字的出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还有像英文的麦克阿瑟，他是一个在美国很受尊重的福音派的讲员，他已经花了40几年的时间讲新约还没有讲完，他的注释书已经把新约大部分出版了，每年的畅销都超过100万册以上。这本书现在目前感谢神也有人正在翻译一些他的书，对我们的解经研经讲道都有帮助的。除了这个麦克阿瑟以外，这些都可以我们称作灵修式的注释书，对我们一般的信徒容易体会了解认识真理。第二类的注释书我们叫做解释类的阐释类，是对不懂原文的人，这一类的书比较注重经文的信息，帮助我们解经的。举例讲，像美国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出版了一本这个新旧约合在一起的注释书，叫做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非常清楚扼要分段的解释。那现在我们中文也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新旧约都有，一共出了3本，它是在香港角声翻译的，非常好的一本书。如果说你手上只要买1-2本注释书，这本是需要有的。另外还有我们都知道香港的天道也出了注释书，他们的注释书也是按照字义解经，比较注重这个信息的内容。另外还有华人基督徒培训供应中心也是做这个工作，目前也出版了新约系列旧约系列大约20几本书，另外的继续出版，每一本书有好的大纲有好的解释，一段一段的按着字义来解释。像我手上拿的这本就是罗马人的福音罗马书原文解释，每本书后面都还有教学大纲，可以帮助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培训使用。举例讲，像这本罗马书后面就有附罗马书全书的教学大纲，以供这个老师所发给学生做讲义用，里面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详纲大纲，然后内容就可以用前面，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 第三类的注释书我这里就不介绍，那个是对专门学者研究原文的注释书。总而言之，注释书我们要了解，有的注释书它按照圣经的经卷是详细解释，有的是扼要。然后有三类，一类是灵修式的，对我们读经讲道都有更容易的帮助。第二类是解释性的，像天道的、华训的，就是能够帮助信徒解经整体的印象，分析字词大段。第三类是对研究原文帮助字词细节的分析。在工具书方面，我还想给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帮助。我们还需要有些基本的解经的一些书。举例讲，我们要读圣经，我们需要有一个了刊式的了解这本书的背景、作者、读者，一些简单的认识和分段。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所谓的导读书，像这个旧约导读，它里面就有可以把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有很清楚的分段，然后对每一本书它的当时为什么写作的历史背景，还有它的一些的图画都有介绍。举例讲，我翻到出埃及记，它的作者、读者、写作的内容、历史背景和它的章题、它的大纲还有章题都有介绍。所以这个旧约导读、新约导读也是同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些查经的一些基本工具，或者是旧约概论、新约概论一些好的书。另外呢，在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难解的经文、一些难题，那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些好的学者所写的，像我手上有的就是新约的困语、新约的难题，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一般我们读圣经觉得有困难的地方，那我们作者都把它每一卷书他提出一些大家都觉得难解的，然后按照字义、按照圣经的原意来解释。同样的，旧约也是一样，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解释，比方说解释到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为什么亚当的子女通婚，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对一些难题能够有些的解答。还有一些基本的工具书，像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平，我手上有一本詹逊所写的，然后经过翻译去年出版的，这个从 BC 到 AD 里面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个生平的简介图表，是非常的清楚，是更新所出版的。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些基本的工具书，或者是新翻译的耶稣基督的言语行，达拉斯的杰出教授把耶稣基督的言语行解释出来，然后经过翻译现在有出版，里面有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合参，然后详细的按照主题解释这位君王的来临和被拒绝，以及升天将来要来的预言都详细的解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工具。此外还有一些台湾的华神出版的，像旧约的连带表，还有如何读旧约，这些都是一些参考的书籍。我们有这个参考书，有的人讲得很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投资。那我们也不需要有很多的参考书，如果在我们能力还没到的时候，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读。在我们引用参考书尤其是注释书的时候，我也有几点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首先，注释书的优点就是它是我们解经注释的好榜样，而且它对我们解经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能把注释书、参考书当作权威，因为我们每一本注释书我们自己在研考圣经参考它们，我们要自己有评估判别的心态来读。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的原则，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第二，我们在引用参考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定认为他讲的都一定是正确。我们如果有一些我们觉得需要参考的时候，我们需要参考别人的参考书。其中我刚刚介绍了一本参考书，叫做巴克莱的每日 研经注释。这本书是一般的圣经学者或者是一般很多讲道的，尤其是国外的，几乎都要参考他的书。他的优点就是说他可以把圣经的背景、历史还有当时的风俗都解释得非常的正确详细。其中我很受感动，举一个例子，我们如果读到罗马书第八章12-17节，那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得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成为神的后嗣，就是与神一同是他的儿女。那巴克莱他就解释这个后嗣这个字，就是基督徒跟神建立关系，就跟罗马当时要怎么样来继承一个儿女是做一个对比。因为保罗他在用这个后嗣的这个字，都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所引用出来的。这个后嗣，这个原来的这个罗马人用的制度，就是一个人从一个家庭过继到另外一个家庭，这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你过继以后，被过继的人就跟以前家里面的一切的权益丧失了，成为新家里面的一份子，法律上得到一个新的父亲，而且他成为他新父亲的继承人，即使父亲以后有了孩子，他的继承权也不受到影响。另外在法律上，过去生活的一切都取消了，比如说他以前欠了人家的债一笔勾销，进入一个新的人生，跟过去没有关系。甚至于在罗马当时的历史记载，罗马皇帝哥老丢过继尼禄为他的世子，尼禄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是他让他过继，可以让他承受王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时过继的人要在7个见证人面前，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就像一个罗马时代的过继的程序，过去的债一笔勾销，我们的新的生命不再有罪的瑕疵，神给我们是一个新的继承、新的生活、新的前途，而且是圣灵做见证，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所以巴克莱可以在每一个字都把它历史引用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尤其巴克莱这一套注释书在中国大陆也都有出版。因为巴克莱本身的信仰，他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跟我们基要派是不一样，他是新派，所以他不相信神迹。所以当我们读他书的时候，他解释神迹都跟我们的信仰不符合，我们需要慎思明辨，选择知道他解释的背景字义，但他对我们神迹他不接受的，我们不能去采取，这是我特别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些解经的工具书，这都是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回到圣经里面，以圣经做我们的根本，经过这些参考书、工具书、背景的介绍、解经书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的真意。
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像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